今天早上我们来看，我们陈根来看《约书亚记》的第八章。开宗明义的第八章，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那是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说，约书亚是一个很会惊慌、很会惧怕的一个人。我们常常觉得说，一个做领袖的，他要勇敢，他要智慧，他要什么，他要有手段，他要有什么。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约书亚是一个会惧怕，约书亚是一个会惊慌，约书亚是一个遇到事情以后怎么样呢？必须要上帝去安慰他的。至少我在看约书亚的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想法，今天属灵的领袖不是像世界上的政治领袖、经济领袖、什么领袖，他一定要是那一行里面的佼佼者，他一定是要出类拔萃、三头六臂。不，神拣选一个人，要他成为带领神百姓的，只不过让他成为一个器皿，只不过让他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只不过让他成为一个可以被神来使用，来遵行，或者是来宣告神话语的一个人。你看这个器皿，你是用竹子在那边把水引到家里来也好，你是用塑胶管把水引到家里来也好，你是把一个铁管把水引到家里来也好啊，你把铜的管把它引到家里来也好，你把金的银的做成了管子引到家里来也好，其实能够把一个恩典流到一个地方，中间的这个管子是重点吗？只是用的久一点，用的不久一点而已。假如说一个金子做的管子堵住了，它不能流通了，那么这个器皿就有什么意思呢？就是金做的又怎么样呢？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对一个人，看他口里面能不能说出神的心意，让我们大家一起走向我们的神，不是他的才干，不是他的什么能力，所以才会在旧约圣经里，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们的想法怎么？一个软弱的人，神就不能用他吗？神还鼓励，还安慰这个害怕的、惊慌的约书亚，要他不要害怕，不要惊慌。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真的好好的看，不要因为我们会害怕，我们就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是。不，我们只要被神的话语来安慰，我们不害怕了。我们按照神所吩咐的，该怎么行我们就怎么行。因为是耶和华神把爱城的王跟城里面的百姓交在像耶利哥城一样，交在约书亚他们的手里面，这就该神这个主导的，神会负责嘛？那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我们就不害怕，按照上帝所说的去行嘛。这一场爱城的战争怎么样？约书亚就是按照神吩咐他们的嘛，他这次也不是听别人嘛。第七章我们看见什么呢？他听探子了嘛？探子说搞个两三千人就可以搞定。哇，你这个两三千人，你的眼判，你这个两三千人去搞定人家，你知道爱城总共有多少人呢？你看这边看是有12000人呢，啊，你把小孩扣掉，你把妇人扣掉，你两三千人上去，你是怎么想的嘛？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是30000人，这一次是按照耶和华的时间，按照耶和华的方法，5000人在后面这个设埋伏，是不是这样？今天的重点，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是不错，但是我们不要依靠我们的本分，夸耀我们的本分啊，骄傲我们的本分，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我们能够听见上帝的话，那是何等宝贝的一件事情。 今天我们在侍奉里面，在我们在人生里面也好，什么会使约书亚不害怕不惊慌？当耶和华神跟他讲话了，当耶和华神告诉他了，我把爱城的王跟城里面人都交在你的手中。他听到这样的话，哇，是全能的神耶和华上帝跟他讲的，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跟他讲的，在他跟随摩西的经历的里面，上帝说的话，上帝话怎么说，事情怎么样的成，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今天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要慌张？我们对未来也不知道，我们对于这件事情我们做了到底会有什么结果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当然会惊慌嘛。但当神的话临到的时候，就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平安。你不平安的时候，你不需要做什么，哪怕就是火烧眉毛了，是上帝的事情，给上帝去请上。你真的你不知道干嘛的时候，那人罢了，你不知道干嘛，你就在那边看嘛，看耶和华上帝要行什么样的事吧。哦，这是我年纪慢慢大了以后，不是一下子，不是一蹴就成的，而是慢慢对神的信心越来越多。不是自己设定了个目的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嘛，你自己设定的目的，我自己设定的目的，就要你要自己负责嘛。我们只要行在神的吩咐的里面，是神负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是我今天分享第一点。第二点我分享很有意思的，我不要今天有思想。耶利哥城呢，什么东西都不能拿，统统都要杀光。是不是上帝因为看到亚干，看到人心是这个样子，所以第二个在矮城怎么样呢？第二个在矮城，好好好，所有的财物啊，什么东西你们都可以作为掠物。什么叫可以作为掠物呢？就是通通都是你的了，都是以色列人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去解释，哎呀，侍奉里面不能有亚干，不能够去拿这些东西，但是哎。这边为什么神又说你们这场战争打完以后怎么样呢？所有爱城里面的东西都会成为你们的掳物，怎么样？掠物怎么样？都归你们。那么这又是什么呢？难道是神？所以我有一个想法，难道是神因为看到亚干会这样，所以第二次打赢仗就给他们拿了？省得人心里面的败坏，是不是还有人会跟亚干一样？其实神也不想灭我们嘛，不是这样吗？难道是这个原因吗？到底还什么原因？为什么耶利哥嘛不行，是不是啊？矮城嘛又可以啊，变成这样。我稍微有点分享啊，耶利哥城是怎么倒塌的？一圈、两圈、三圈、四圈、五圈、六圈、第七天七圈。那么矮城怎么样呢？矮城他们要出发，他们要去打，他们还要装败，还要跑。这个下面来讲，哎，他们这个装败算不算是这个作假？神喜悦吗？今天我发现人很无聊的，就是说一件事情一出来就用道德方面去衡量这件事情应该不应该。那我问大家，假装败这个是不是假装？是真还是假？站得住吗？你用虚假的方法吗？哎，我们人呢、啊，真的有的时候，我们非要有一个说法说服自己。为什么没有一个信心？神怎么说，我们就这样去行了嘛？心里感动，我们就好好去做了嘛？不是这样吗？这一次，从前是两三千人。昨天是两三千人，这一次怎么样呢？这一次是三万人。唉，神的时间，神的方法，我们人尽本分，有的时候还要用一些策略。这个策略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是神告诉约书亚的。真的，我看来看去，约书亚没有什么条件做领袖，他唯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他会害怕，害怕就产生这个谨慎。 他害怕害怕怎么样，有人跟他出主意他就听，哎咋了，不在神心意里面吃亏了怎么样，他就胆怯了。我看到的就是约书亚就是这样一个人格特质嘛，不是吗？但是又有何妨，神知道约书亚的心，耶和华神只要跟约书亚讲，约书亚不打折扣的就这样的告诉以色列人。到最后怎么样呢？果然埃城的王，他们申请了埃城的王，他们击杀了埃城所有的人，他们得了埃城里面一切的财物。重点是他们这一次成功以后，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约书亚我觉得可取的就是他知道什么事情这次打胜仗了根本不是他的能力也不是他的功劳，他在那边按摩西所吩咐的怎么样，他在那边租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燔祭是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平安祭是把一切的感恩归给神。今天你看有多少的人一件侍奉工作结束以后听讲的就是我这样，好像没有我就完了，好像上帝再不重要，没有我就不行，是这样吗？你看今天有多少的领袖说是领袖的跟约书亚一样吗？约书亚把埃城攻克以后，他想到最后他有什么，还不是上帝跟他讲的，你要去扶埃城，你要这样，他只是成为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到了时候怎么样呢？按照神的话语行，等到埃城被攻下的时候，约书亚没有一点觉得是他的功劳，这一点我很佩服。因为我怎么样，因为我跟约书亚不一样，我就是那个事情完了以后，你看还好这件事情有我在，是不是这样？所以才这样。有的时候我在分享这个的时候，我真的有的时候想想也是害羞。哎，常常会有一种想要自己夸口，而没有想到说结果会是这样，因为我听了一点神的，我听了神的话，按照神的心意在那边行，以至于什么呢？以至于现在会有这样的一个得胜，不是我，可能别人也这样，比我更辛苦的做过，但是结果不是这样。那么到底是我能干呢，还是因为我真的是行在神的话语里面是神呢？约书亚很简单，打胜仗以后他是按照摩西的吩咐，他做祭坛怎么样呢？是用没有铁器动过铁器的石头，就是原石原来的石头，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在那个地方做祭坛，很自然的原始。我们今天每一件事情我们做一个平台，假如说祭坛是一个平台，是一个献祭的平台的话，哎，我们都要给它做得很漂亮，做了很原始就好了，神就喜欢了。因为重点不是那个，不是那个祭坛怎么样，重点乃是上面献祭的祭物让神能够喜悦，我们献祭的心神喜悦。我觉得约书亚是一个懂得献燔祭献平安祭，在征战胜利以后他会这样的人。求主让我们记得，真的让我们记得，我们也要有一个观察，当一个人什么事情都是我好像没有他就不行的时候要小心，因为这是堕落的开始。到什么时候一件事情做完以后感觉上有一点点果效，有一点得胜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筑祭坛献燔祭和平安祭。燔祭让神的心得满足，平安祭让我们把我们的感恩归给神。这一件事情怎么样呢？这一件事情我觉得约书亚很有意思的就是， 海臣得胜了，他还要去把什么呢？他还要去把这个律法抄一遍。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并且怎么样呢？在那边宣读，献祭表示我们的心，在那里把摩西的律法，就是这十条诫命，再一次的在以色列全会众的面前，当着站在这个约柜两旁边的这一个全部的以色列人，官长也好，祭司立位人也好，当着他们的面，怎么样呢？当着他们的面来宣读。而且很有意思，怎么样呢？当着基利逊山跟以巴路山，这是一个提醒。基利逊山是祝福的话，以巴路山是咒诅的话。那么今天他们怎么会有这样一个这个祝福呢？能够征战得胜呢？因为他们听了耶和华的话。那么为什么耶利这个全民一次攻打埃城，他们会这个样子呢？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不是这样吗？不听神的话跟听神的话，尊耶和华为圣不尊耶和华为圣之间的差别，一个是在这个基利逊山的祝福，一个是在以巴路山的咒诅。任何事情是两面，你听神的话你就得祝福，你违背神的话你就咒诅。摆在以色列人前面的就是怎么样？就是这两座山，就是这两条路，一条路是听神的话，一条路是不听神的话。什么叫做听神的话呢？神怎么说我们怎么行，不是这样吗？至少我们也要有心，存心要听神的话，存心有心要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就像一个小孩，他有心要听爸爸的话，但是呢他不是很能够了解爸爸的话，他去做一些事情的，爸爸心还会得安慰吗？但是怎么样，有一些人不是，存心就是要以自己的意思为意思，以自己的喜好为喜好，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喜好也会刚好跟神的心意一样，那大部分呢，我们真正的肉体上面的喜好是跟神反对的，是跟神相对的，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一定在咒诅这里面。弟兄姊妹，我特别讲一点，咒诅不一定说你得不着世界的好处，咒诅乃是你会失去神的同在，你自己负责。你有本事，今天这么多人做生意，他不是信主不信主的，他会赚钱不赚钱，就你自己负责了，回馈也是你负责。你说你会赚钱也是你的本事，你也是，但是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同在里面，你就是赚了钱，那个钱还会害你的吗？你还会因为有了钱做一些，这个害了破坏你的家庭，破坏你自己的这个道德很多的事情吗？不是这样吗？什么叫做咒诅？咒诅就是死去神的同在嘛，不代表你不能从世界上得什么。以色列人假如不能够从拜巴利、拜迦南地的偶像得到好处，他下次还会去拜吗？弟兄姊妹，我们肉体，我们顺着肉体去行，没有满足，我们下次还要这样做吗？我们常常很多人不吸毒人想不通，奇怪，他为什么会吸毒？是不是啊？高成这个样子，他吸毒的时候没有一种满足，他下次干嘛要吸？不是这样。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得着了，我们想要得着了就是神的祝福。不，当我们想要得着我们想要得着的，却不是神的心意的时候，你到一天会发现你的心空空的。为什么空空的？因为神不能同在。激励心的祝福就是神同在，以巴路山的咒诅就是神没有办法同在。耶和华上帝对神的百姓的悖逆只有一句话，怎么一句话呢？也不是说我祝福你啊，你在世界上有钱没有钱，不是， 神百姓悖逆的时候，耶和华只有一句话，我不能跟你们同在了，我没有办法跟你们一起同行了，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很留意神能够在我们心里面跟我们同在吗？我们很留意我们脚掌去哪里，我们的神都在我们前面引导，不然就是跟我们一起去吗？我们在乎的是什么？求主怜悯我们。基利心山、以巴路山，关键的差别是蒙福，是神同在，是神同行，还是以巴路山咒诅，是神不同在，神也不同行。我们在世界上所做的一切都是自己负责，这两种光景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耶稣也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以色列全会众的面前，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的面前，没有一句神律法的话不宣读的。有没有解释啊？我们今天实际上要解释到好像大家都不懂啊，非要由你解释大家才会懂，这样算不算，那样算不算。你心里不平安就不算了，你心里有平安就算了。凡是有神的平安在我们心里住着，不是靠着人的解释，你去按照人对律法的解释。有一天你看中人的解释，胜于看中神的灵在你心里面对你的引导，有一天你就会变成文士跟法利赛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